好，我们今天继续分享不要醉酒。我们今天会稍微的来偏离我们的经文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那么所谓偏离，是因为我们要仔细的来分析这个酒的问题。这个酒在我们持续查考以弗所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回我们到了十八节，五章十八节那些经文呢，引入了这个醉酒的课题，醉酒的课题，也因此引入了这个喝酒的课题，喝酒的课题。因为由于有关喝酒方面是引起了许许多多的问题，你们当中有许多人要想知道，哎，基督徒应付是否可以喝含有酒精的饮料，圣经在这个方面又是如何的教导等等。因此我们决定暂停在这个十八节，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看法。以弗所书的五章十八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禁止醉酒的命令，对吧？醉酒是不可以的，这是很清楚的。神的灵是在说我们不可醉酒。一个傲慢、自我放纵、罪恶、疯狂的追求欢乐，因而陷入醉酒、焦虑、这个挫折和沮丧的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尝试着借着醉酒以便来纵情欢乐，并且以此来忘却一切的烦恼。我想这是预料中的事情，这是预料中的事情。我们并不因此感到太陌生，对不对？我们不会感到惊讶，比比皆是这个世界。不过令我们感到稀奇的是什么呢？是按照主的定义，身为温柔无私彻底的蒙赦免罪的赦免，从圣灵得着慰藉，被主的喜乐充满的基督徒，也从酒瓶当中去寻找他们的舒适和快乐。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引发了许多的争论和混乱。有些人说，哎，基督徒不应该喝酒，绝对不能，绝对不能，这是被禁止的，是不恰当的，是罪。另外有一些人则说，基督徒可以喝酒，只要有节制就行，不要醉酒就行了。尤其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的子民也喝酒，是吧？因此你若喝酒，只要有节制就行了，对吧？我知道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事情，而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使每一个人有很深的内疚感，这不是我想做的。或者使你以为，使你认为喝酒或者不喝酒是你属灵的标志或者象征，这不是我想做的。实际上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你的灵命就是怎样，你的行为只是你生命的彰显而已，而不是反过来。大家记住了，不是反过来。你今天不是因为啊，我不喝酒，我不抽烟，我不上麻将桌，以此来炫耀自己的生命的啊，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那错了，那错了。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你的灵命就是怎样，你的行为只是他的彰显，只是他的彰显，而不是反过来验证。那变成了以行为称义的法利赛人，是不是啊？那是假冒伪善的人。请记住，我们上回查考以弗所书的五章十八节的时候啊，我告诉你，醉酒在这里是用来与圣灵充满来做对比的，来做对比的。因为保罗在这里所注重的不是一个社会的问题，而是一个神学问题。显然的，在当时那个社会里的人，正如今天我们社会和历代这个世上每一个社会里的人是一样，借酒消愁，或者借酒来引发一些舒适感，来释放自己，其实不错。醉酒涉及社会的因素， 但是保罗心中所思想的，他是远远超过这个，他是神学性的问题。你要晓得，就在异教当中，异教徒当中，异教当中是用来引发罪意，他们是用这个借着来崇拜他的这个神明。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这个异教崇拜当中啊，就是用来引发他们达到他们认为是一个更高的宗教意识。他们相信越是醉酒就越能达到更高的意识层面，与他们的神明交通。这正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所说的，他说你不能同时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你不能去喝使你醉而与神明相交的杯，然后又来喝圣餐的杯与耶稣基督相交。我们与主的交通要求你记着是谁啊，记着圣灵的充满来得着经历，以便能够运用你一切的官能，运用你自己的身体的每一个身体的机能正常的来敬拜神。这和他们跟神明的交通恰好相反，他们在恍恍惚惚当中，他们是借着含有酒精的饮料导致他们失去他们身体的功能，他们大脑已经不受控制，对不对？记得我告诉你们，撒旦曾伪造了整个福音吗？他有一个伪福音，一个假冒的福音。那什么，我们谈到过神明宙斯，那个神明宙斯他类似撒旦所伪造的父，就类似天父一样。他生了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的四肢虽被撕裂过后却也重新生出来了，这就是复活的仿造品。撒旦很会仿造的，不是吗？这孩子原本是宙斯在从未遇见这孩子母亲的情况下面受孕的，那婴儿呢，实际上这就类似啊童女怀孕一样，这是仿造。并且你会记得宙斯决定要让这个儿子成为地上的主宰，这又显示他是同样的伪造品。因此这个重新生出来的宙斯的儿子成了世上的主宰，他呢名叫什么迪欧尼索斯，也比称为是酒神，是这么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异教崇拜是借着醉酒引起的，这是整个体系的一部分。保罗在这边对照的是这样来对照的。所以当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说你们旧的崇拜形式已经过去了，已经过去了，新的已经到来，那是借着圣灵而不是醉酒，借着圣灵的充满不是醉酒。所以这是两者对比的基础，也是两者对照的基础。这不只是一个社会问题，而是远远超过了这个问题。保罗是从宗教的方面来谈论这个问题，他说你行事若要与蒙召的恩相称，那么你就当在怎么样呢？你当在谦卑与合一之中行事为人。你与外邦人行事要有区别，你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是吧？你当在爱在光明当中在智慧当中行事为人，那么你就不会借着醉酒来引发你与上帝的交通，而是借着圣灵的充满。要点就是醉酒是被禁止的，因为那是旧生活方式的彰显，与新的生活互不相容，与新生命的新生活的表现是互不相容的。不要醉酒是一个命令，是一个命令。所以圣经禁止醉酒，这是旧生命的样式，是吧？罗马书的十三章十三节他说得很清楚，他说什么呢？行事为人要端正，行事 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荒宴醉酒。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一节，我们看到相同的话语。这章的十七节，他是在谈到肉体；十九节谈到肉体的作为。然后二十一节，他说什么呢？说出了列出了这些作为，是嫉妒、凶杀、醉酒等。他们都不是我们新生命的一部分。我曾告诉你们，行这些事的人，什么？行这些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行这些事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果。哥林多前书六章十节说什么呢？醉酒的都不能承受神的果。彼得前书四章三节也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时候已经够了。那是我们从前的老我的生命，那样的生活已经够了，是吧？就让它停留在那里，对吧？因为它是属于过去的。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旧的已经过去，都是新的了，是吧？那是从前暧昧之事的一部分，我们不在它里面了，我们不在它里面。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六节说什么呢？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重点就是什么呢？醉酒是属于夜间的一部分，醉酒是行在黑暗当中，我们已经离开它了。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进入了光明，我们已经进入了白昼，醉酒没有任何存在的余地。所以圣经警告我们不要醉酒，信徒不可醉酒。人总会问，什么是醉酒呢？对不对？什么算是醉酒啊？醉酒可以定义为你身体任何部分的这个器官的功能被酒精接管的时候，你的酒精已经控制你的功能了，控制你的机体功能了，这就是醉酒。它有各种不同的程度，当然我不知道个人的界限在哪里，但是每当你让你的身体的这个器官功能被酒精接管的时候，那就是醉酒。圣经对醉酒有许多的论述，我想指出一两个来给你看。在箴言书的二十章一节，箴言书二十章一节，圣经说什么？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要点就是，当一个人饮酒以致醉酒了，他是个愚昧人，他被蒙骗了。他以为能够借着醉酒在他身上能成就一些正面的事，那是撒旦的诡计，那是嘲弄，是不是？你以为醉酒能够使你成就一些事，因此你就因醉酒而被愚弄了，是不是？我要你一同给我同我翻到箴言书的二十三章，箴言书二十三章在旧约圣经的633面，旧约圣经633面，这是圣经对醉酒最有趣的描述之一。箴言二十三章十九节，当然箴言是一本父亲用来教导儿子的书，所以整本箴言当中你会听到父亲在对儿子说话。在二十三章十九节，你在这边又听到了，他说：我儿，你当听， 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换言之，你若是天国的儿子，你是王的儿子，上帝的世界，在上帝的国里，在上帝的统学领域里面的一部分。倘若你是神的国的儿女的一部分，那么怎么讲，并且你若行在光明当中，要么 你就正行在正道上，你就当保守你自己在这个正道上，引导你的心向前走。二十节，二十三章二十节，父亲说什么？好饮酒的怎么样呢？不要与他们来往。换言之，你是从他们中间出来的，你的生命和他们的饮酒是互不相容的，和他们的醉酒是互不相容的。顺便一提，他又说好吃肉的，以后我们可以探讨这个课题，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是吧？一个成为酗酒的人会沦落到衣衫褴褛的地步，酒是何等的欺人呢？是不是？他不是在造就出世的人，而是使人衣衫褴褛。你只要稍微的观察你周围的环境，你就知道了，是不是？整天喝酒烂醉的人，他是怎样一个光景？我们现在来到二十九节，父亲在这里描述醉酒是怎么一回事。顺便说，在这之前，在这之间，他提到淫秽的事，因为醉酒和性罪非常相似。他在二十七节谈到妓女，因为性罪与醉酒是并行的。但在二十九节 他描述醉酒的情况，我让你们看看。二十九节他这样说的：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 那流年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让我们稍微的来思想这句话：谁有祸患、忧愁、心痛、纷争呢？谁的口中有胡言乱语？谁有莫名的伤口呢？谁无缘无故的撞到高速公路上的拱石、消火栓、电话栏、电话亭、墙壁，或是从窗口上掉下去呢？谁眼目红赤，自讨苦吃，自寻烦恼，争斗又满口胡言呢？都是醉酒，都是醉酒，都是那些寻找调和酒的人。这里的调和酒不是指把酒和水调和，不是的，而是指将各色各样的酒掺杂在一起。你知道谁是那些所谓的行家或者鉴赏家？就是那些在分辨酒类的事情上面小题大做、夸大其事的人。他为了避免掉了这个陷阱，他说什么呢？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换言之，不要因观看而涉泄其类在内，因为它是很诱人的，很诱人的，是不是？你曾否你是否曾看过那些人，他们举着广告牌，那个广告牌那有闪光灯照着，他们看着那个酒啊，缓缓的把它倒出来，而且有所谓的这个饮酒专家或者鉴赏家在边上，一些成功人士，所谓的成功人士，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在玩弄诱惑人。在三十二节他说，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你眼必看见异怪的事。那这圣经讲的， 对吧？我不会叫凡有这些这样经历的人站起来做见证，但我们可以臆断，必定有这样的人。你心必发出乖谬的话，是不是？你会看到怪异的东西。你喝了酒之后，你头昏目眩，而且五花八门、奇奇怪怪的事物，你的心也发出乖谬的话语，你的行为这个怪异荒诞。当你醒来的时候，你做什么呢？你很后悔你喝醉了，但是你又再去醉酒，真是令人惊讶，不是吗？一位伟大的旧约注释家，这个大力茨，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作者在这段经文当中从淫乱与污秽之罪来到醉酒，因为他们几乎都是相关的啊，淫乱、污秽、醉酒都是相关的。醉酒能够激发肉体的情欲，沉溺在淫荡的欢乐之中，致使一个按上帝形象被造的人必须借着醉酒来残害自己，残害自己。所以圣经对醉酒有很清楚的论述。以赛亚书5:11说什么呢？祸哉那些清早起来寻找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酗酒者的特征之一就是他在早晨就开始喝酒。那些清早起来就喝酒而且流连到夜晚的人有祸了。顺便一提，我们稍微会看到，若要醉酒，早晨就得开始。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个时代的酒精含量是很低的，你必须要喝一整天，除非你喝的是浓酒。正如这里所指出的，若你只是喝酒，喝当时正常的那个酒，那个时代正常的那个酒，那需要有很长的时间，因为他们的酒类跟我们现在的不一样。我们稍后会看到，我们稍后会仔细的来分析。但是那从清早起来整天喝酒的人将有祸了。圣经里面有许多经文，我只要举一两个例子。在以赛亚书28里面，神对他的儿女以法莲的谴责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他说这个28:7，他说什么呢？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换言之，酒歪曲了他们对上帝的观点。你看，祭司和先知因浓酒而摇摇晃晃，他们所教导的不再是上帝的话语、清洁的命令，不是了，已经是他们自己迷迷糊糊的一个状态下面，糊里糊涂的一个状态下面所说出来的仁义的这个罪恶的一些东西。那我告诉你一件事，祭司他是被禁止喝酒的，祭司是被禁止喝酒的。我们下回将看这件事。为什么呢？祭司因他的身份能够代表上帝行事，倘若他因醉酒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或者传达，他可能会把一整批的人拖下水。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祭司和先知喝醉了，他们被酒所困，犯错，发表不正确的声明，混乱神的道，他们饮酒东倒西歪，视觉错误，谬行判断，他们说怪错谬的话，引人偏离正路。八戒他告诉我们，他们变成多么的腐败。怎么腐败呢？因为各个席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无一处干净。他们就在喝酒的地方又呕又吐。上帝呼召并赐给他们祭司和先知的地位，他们竟如此的放荡，难怪上帝要审判他们。以赛亚书56:11-12，对这些原本应该做以色列的守望者， 原本应该照顾百姓的人也有类似的评论。他说什么呢？这些狗贪食不知饱足，这些牧人不能明白，个人偏行己路，各从各方求自己的利益。他们说，来吧，我去拿酒，我们饱饮浓酒，明日必和今日一样，就是宴乐无量极大之日。这些人说，我们就是要醉醺醺的，我们就是要醉醺醺的。你知道吗？上帝实际上在谴责这些人。一个担负属灵责任的人，无论何时喝醉了，上帝对他的谴责确实是可怕的。何西阿书四章十一节说什么呢？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把人的心给夺走了。醉酒、卖淫和奸淫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好，那我们先暂停一会儿。我想你已经明白上帝对醉酒有何感想，是不是？上帝对醉酒是明确的，不能醉酒，非常清楚。我们在创世纪九章，你也看到醉酒可批的情况，而且后果这是可怕的乱伦，是不是？乱伦。我们知道上帝禁止醉酒，这是一而再、再而三重复的事情。在信徒的生命当中，绝不可有任何时刻让你身体的器官机能屈服在酒精的掌控之下。我们都是经君的祭司，我们是上帝的祭司，都担负有属灵的责任。无论何时，我们都应该说合宜的话，正确的来代表上帝。不论醉酒是多轻微的事情，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舍弃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机能以致醉酒，因而违反上帝的标准，不顺从神的灵的带领和引导，这是不应当的，也不是一个新生命应当有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你是否知道酒在圣经里面也是蒙赞许的？你们有些会说，哦，你上面所讲的我感到很舒适，很对头，没错。然而酒在圣经里面也是蒙赞许的，所以我们必须公平的来看待这个事情。酒的确是，的确是。你是否知道，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九章和利未记的二十三章，百姓被吩咐带到这怎么样呢？带奠祭到圣殿里面去，以献给上帝。这些奠祭就是酒，就是酒。你是否知道，根据历代志上二十九章十九节，他们很可能为着这些奠祭，在圣殿里面保持足够酒的供应。四世纪九章十三节和诗篇一百零四篇十五节提到一个很特别的酒，是悦人心的酒。以赛亚书二十四章九节则提到有美好的歌曲伴随着饮酒。令人惊讶的是，以赛亚书五十五章一到二节，他那边是酒同等于救恩，同等于救恩。以赛亚说来买酒时，他说来买酒，他实际上是在发出救恩的邀请。令人惊讶，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实际上是在发出救恩的邀请。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饮酒并设立了圣餐，设立了圣餐。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二三节，保罗吩咐提摩太为了他的胃病可以稍微用点酒，稍微用点酒。明显的，旧约和新约的主要饮料是酒，是酒。顺便一提，当撒玛利亚人在途中发现两个在路旁的那个在路旁的人，那个时候，那个路加福音的四章三十四节，他说什么呢？他上前用酒和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是不是？
箴言三十一章是说，当一个人老了病了将要断气的时候，给他们一些酒做镇静剂，镇静剂啊，作为麻醉药，以便镇痛，减轻他痛苦，减轻他痛苦。这是一个将亡的人，是吧？酒有这个作用。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酒，它是毁灭在、嘲弄在、使人蒸发、导致上帝要禁止的醉酒。但是另外一个方面，酒在圣经许多地方这是被接受的。你说，那么你到底要说什么呢？我想说的是，酒就像任何东西一样，例如挂在葡萄树上的这一小撮小葡萄，它可以是有益的，也可以是有损的。世上的许多事物都是这样。我也相信曾有一个时期情形不是这样的。我相信发酵是两件事情的后果。我们从圣经的这个次序过来，其一是由于人的堕落，坠落了这个世界。我相信在人堕落之前，在任何腐烂过程存在之前，就不存在腐烂的这个事情之前，并没有发酵这回事，没有发酵这回事。其二，我相信洪水也制造了一些问题，因为在洪水之前，在地球的上空有一层天棚，人的寿命可以达到900多岁。我们找到恐龙等的骨头等等，都是活到几百岁的巨大的动物。而发酵这个过程是在洪水之前并不存在，并不存在，因为天棚保护地球免受太阳光线的这个照射，以至于导致腐烂和发酵。所以你看，发酵的这个过程就是人类的堕落与受咒诅的地被洪水摧毁的后面发生的结果。后面的结果，我们必须以正确的视角来看待这件事，看待这件事。我不认为在上帝原本的创造里面有酒精饮料。顺便一提，有些人相信当神恢复了失去的乐园时，在国度里的情况将会被倒转过来，我们也不再需要酒精 这种东西，是不是？但就如许多其他的事物一样，我们现在必须接受这个事实，酒有好也有坏的潜质，有好的潜质也有坏的潜质。现在你说，我们能知道当怎样行吗？我们能否喝酒呢？圣经是否有给我们一些帮助呢？给我们一些引导呢？有的，而且我将会给你一份所谓基督徒的酒单，我将给你8个检验的要点，审查的要点，审查的要点。我不知道你对这事的这个预想是什么，但我要你知道，我爱你们，而且我并不是要你们为此唉声叹息，不是的，我要问你们8个问题，你们必须与我一起来思考。我们这回将思考前两个，或者稍微的提及第三个。我是因为下一次会讲剩下的六个问题点。我实在相信这些问题会帮助你做个决定。让我来告诉你，圣经并没有禁止喝酒。若是有的话，我只需要念出有关的经文，然后大家就可以回家了，是不是？很简单。圣经并没有说酒是被禁止的，但却说了其他的事情，帮助我们晓得该如何去行。圣经上没有说酒被禁止，但是说了在一些有关酒的这些事情，他说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想这会帮助我们晓得该如何去行。第一，这是我脑中的第一个问题，我会问，是一样的吗？那个圣经里面所提到的酒跟我们现在的喝的酒是一样的吗？我这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喝的酒与圣经时代的酒是一样的吗？对吧？或是今天的酒与当时的酒是一样的吗？ 我问这个问题的理由是因为喝酒的信徒无可避免的以圣经为强有力的根据支持他们喝酒的权利。他们说，你看耶稣喝酒，使徒们喝酒，旧约时代喝酒，新约时代也喝酒，是吧？所以这是不会有差错的，是不是？我想了想觉得没错，是他们这样想，这个逻辑没错。他们想以圣经为根据，既然圣经的人物都喝酒，那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对不对？他们说圣经时代的人没有冰箱，因此所喝的酒是发酵过的，以往的人都喝发酵过的，我们也喝发酵过的，有什么大不了的，是不是？因此我即刻想到今日的酒和当时的酒是不是一样，这个问题很重要，是吧？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查询，想找出他们是不是一样，所以我找到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料，现在来跟大家分享。我现在要给大家一些要给你们一些字眼，这些都是圣经的词汇，然后我要把他们融入到我们所讨论的事情里面。那个时代的人所喝的酒与我们所喝的似乎一样，倘若我们要以他们喝酒作为我们喝酒的根据，那么两者必须是一样的，对吧？倘若不然，那么这个根据或者原则就无效了，是不是？我们就必须找另外一个。首先，新约里面最普遍的一个字，其希腊文是什么呢？是 oinos， 这个字啊是指葡萄汁而已，葡萄汁而已，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字，很普遍的被应用在新约圣经里面，通常用这个字为酒。顺便说，那个时代的人用这个字来指葡萄，用这个字去指葡萄，他们会说那里有悬挂的酒，指着葡萄说那里有悬挂的酒，意思是指葡萄中的酒，葡萄中的酒，不论它是以发酵的、未发酵的、在发酵过程中的，或者是不会发酵的，根本没有关系，它的意思就是葡萄的汁，葡萄的汁，不论是哪一种。在旧约圣经里面， oinos 的同义词是雅音，那是希伯来文字，希伯来的文字，在这个文字啊，在旧约里面被用了141次。顺便说，令我惊讶的发现乃是雅音的根字，雅音的这个字根呢，它是冒泡或者沸腾的意思。我感到很惊讶，我稍后会告诉你为什么，暂且记住这一点就是了。雅音这个字是指的是掺和了的酒，它不是与其他的酒掺和，通常是与水，用水来兑的，用水来掺和的，有时呢也会与蜂蜜啊或者草药啊木药来掺和的，但总是掺和的，即使是与蜂蜜木药或者草药掺和，它仍可能，它既然掺和了之后还可以跟水掺和，所以它有各样的调和。顺便一提，雅音的意思就是掺和的酒，掺和了的酒。在1901年犹太这个百科全书里面，我发现他说这不是基督徒给自己的诠释，不是我们想出来的东西，而是犹太人自己观察他们的观察他们的希伯来经文，考察他们自己语文的使用后说什么呢？雅音的意思就是掺和的酒，掺和的酒。Oinos 的主要意思就是掺和的酒，是雨水掺和的酒，用水稀释过的酒。我们还需要考虑另外两个字，是 glucose， 就是英文字葡萄糖的来源，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新酒，葡萄糖。 我们也知道，我们生病了，我们常常会哇身体虚弱了都会挂葡萄糖，是不是？它真不会令你自醉的，不会让你这个产生醉酒的，没这个可能的，是不是？他的意思是新酒，这个使徒行传二章十三节就是用这个字。在五旬节那天，他们说使徒们被新酒充满，它是新鲜的酒，但依然是发酵过的，而发酵的时间只不过是几天而已。但这种酒它会随着时间的这个拉长，它会发酵。即使刚从葡萄制出来的新鲜酒，若不放在冰箱里的话，也会很快的发酵。因此虽然它是比较新鲜的，还未发酵成熟，但它还是能够令使人醉酒。这就是为什么使徒行传二章十三节说什么呢？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醉了，是不是？新酒并不意味着它不会使人醉酒，它照样能够很快的发酵。倘若你刚从葡萄里面取出它的汁来啊，它不一定是发酵的。但是所谓古鲁克时或者新酒的，可能从葡萄取出来之后只需几天几周或者几个月依然是发酵的，随着时间的变化。顺便一提，旧约圣经里的提洛西就是新酒的意思。教导时我给你们念了这个何西阿书的十一章，他说新酒就是 Tirosh。 而且请注意听，同一句经文里面说醉酒与新酒是并行的，醉酒跟新酒是并行的，所以新酒都能造成醉酒，新酒会导致醉酒的。新酒并不意味着就不会醉酒，它因为随着时间它会发酵。现在我要给你们另外一个字，在旧约里面你需要知道的另外一个字是 shaker。 shaker 是浓酒，是这个浓酒是什么呢？是没有用水掺和的酒，未掺和的酒。新约的字根是 sikra， 意思是未掺和的，没有掺和。所以你有三样东西，第一是 oilness和雅音，是掺和的酒，是用水兑的酒，用水掺和的酒。圣经里面大多数使用的都是这种酒，是用水用是掺和的酒。第二是 glucose， 和 tirosh 是新酒，也是用水掺和的，这是按历史的资料来告诉我们。第三是 shaker 和 sikra，是未掺和的酒，直接从葡萄里面而出，然后便直接送入口中。至于这些词汇，我要给你们一些历史方面的见识，这一切最终将会聚集在一起，我想你会感到很奇妙的。我先把结论来告诉你，好让你知道我要走的方向。我的结论是什么呢？圣经时代的酒未必与我们今天的酒一样，我们今天的酒是没有与水掺和的，是直接酿出来的酒，这不是圣经的酒。我将给你说明为什么呢？首先，圣经时代的酒有些是绝对不会使人醉酒的，它是未经发酵的。剑桥大学教授李沙默他是这样说的，雅音和 oilness 这种掺和的酒不单指未发酵，而且是指不治醉的酒，它更经常指一种浓厚的不治醉酒的这个糖浆或者果酱透过烧开而制成的，以便能够收，主要是为了方便收藏。它不会引致醉酒的。我们刚才告诉你雅音的字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冒泡沸腾，沸腾，这就显示当时的人普遍的把从葡萄取出来的东西直接拿过来把它烧开，直接烧，导致液体的蒸发，失去了发酵的功能。当它这样蒸发了之后啊，它失去了发酵的功能， 他们便得了 一种能够储存的这个浆糊，能够储存的浆糊，然后把它放在瓶子里面。这与今天的罐头包装没有什么分别，是为了防腐的。所以他们也是这样保存这种浓浆物。经过蒸发后，趁余的这个葡萄汁不能在那种情况下面发酵，不能发酵的，因此会被储存在新酒的皮带当中。你曾否记得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的9章17节，他 所说的话，他说什么呢？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你知道为什么呢？你不能用旧，你知道你不能用旧的橡皮塞来去封住旧的瓶罐，这是为什么呢？对吧？我们以前用很多坛坛罐罐，用旧的橡皮塞来去打酱油，现在当然了，不断的买新的酱油回来，也不管了，瓶子就自己买就好了。原来一个酱油瓶用很长时间，那个橡皮塞如果老了旧了，可能就漏气，是不是？漏气了之后，这个里面的这个酱油可能时间长了，这个你常用这种坏的塞子塞那个瓶子，可能这个空气进去，这个酱油也会受到一些改变。因为空气的泄漏会导致发酵。主说那句话的原因是，当你把浓缩的新酒储存在新酒皮带里面，马太福音的9章17节的下半句说什么呢？乃样就都保全了。什么意思呢？他不让他跟空气接触，乃样都保全了。主确实在使用一个他们能够明白的比喻，新酒是被储存在封好的新酒的皮带里面，因此不会发酵。这正是主所说的，有些时候在某些地方，他们确实要把发酵的功能从他们所用的这个东西去除去。所以我们不能一概的说他们喝含有酒精的饮料是因为他们没有冷藏设备，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使得这个东西不至于发酵。他们用这种方式来储存新酒，使它不至于发酵。那类似葡萄果酱的那个浓糖浆，他们时常用来像果酱那样的来配那个面包吃，自己把这个浓糖浆啊自己来配面包吃。根据罗马历史学家派莱米，他说什么？当他们要喝饮料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呢？把这个浓糖浆把它挤压出来，并用高达20倍的水与它掺和，因为它是浓浆，所以必须重新把水加进去，使它蒸发，使它稀释，岂不是吗？所以他们所喝的是一种没有发酵，而且完全不能使人醉酒的饮料。顺便一提，从我所得的我认为最好的研究资料，这就是他们首选的饮料，在圣经里面他们首选的饮料。这就是为什么李沙默尔他说这是最普遍的储藏与配置酒的方式。你也该知道，这显然比液体较容易储藏，因为液体体积很大嘛，是不是？简而言之，这就是他们普遍使用的方法。今年的作者们都有谈论这个事，我把它指明给你们看，是为了叫你们知道它是有真实根据的，上面的讲论是有真实根据的。霍拉斯在主前35年，他说什么呢？你可以在树荫下面痛饮数杯不治醉的酒。这是霍拉斯讲的。他们那时已经晓得这个事情。普鲁塔赫在主后60年，他是这样写到的：那种滤过的酒不会燃烧脑袋，不会使你的心思和激情受感染，是一种令人愉快的饮料。普鲁赫斯是在说，我喜欢不含酒精的饮料，不会燃烧人的脑袋，也更好喝。亚里士多德他说什么呢？阿卡迪亚的酒是如此的浓， 以致必须从储存它的这个酒皮袋里面给挖出来，并在水里面融化，也是指的这种酒。维吉尔在祖前30年谈到一种酒，他说是把美味的果子烧开后而保存的。荷马在他所著的这个著名的那个著作《奥德赛》那个他的第九册当中告诉我们，他说尤利西斯带了一种黑甜酒在他的船上，要喝的时候必须以20倍的水稀释。那是肯定的，因为那种酒是这么的浓厚，必须用水掺和才能当饮料喝来喝。科鲁美拉以及其他或者使徒时代的作家们都告诉我们，在意大利和希腊把酒烧开了是件平常的事。倘若他们想要保存酒精含量的话，他们肯定就不必那么做，对吧？你不必那么做。主后1674年出生的这个大主教波特，这个1674年出生的大主教波特，他在他的著作当中，他说希腊古代风俗习惯那个当中第二卷里面，他谈到古代的拉西多米亚人，他是习惯于用火将酒烧开然后饮它。那我们现在不会嘛，烧开了那酒精可能挥发掉了，不对了，不会，我们现代人不会这样做，是不是？说明他们那个时候的酒跟现在的酒是不一样。他提及两个做瑞士声明的人，一个是死于祖前300年的著名的哲学家德莫克利特，他曾周游欧洲大部分地区、亚洲或者非洲；另外一个是希腊人医生普拉蒂乌斯。这些古代的权威都称经过烧开了的葡萄汁为酒，他们是称那些烧开了的葡萄汁为酒。这圣经里面普遍所称为的酒是烧开了的葡萄汁。你们当中或许有人听过罗马历史学家派莱姆他所提及的欧巴米年酒，这种酒还有浓厚的蜂蜜，它是用蜂蜜掺兑的。因此我只是想给大家举出一些例子，以证明这实在是历史的事实，是历史的事实。多罗万教授在一本圣经注释里面说什么呢？罗马人为了长期保存他们以葡萄汁制成的酒，便借着蒸发的方法加强这个葡萄汁的浓度。在该注释书里面也提到他们如何把汁制成浓浆，这不单是罗马人的做法，犹太人也是这样做的。犹太法典米士拿也指出，他说犹太人习惯用烧开过的酒。18世纪一位曾周游这个非洲、欧洲和亚洲的这个布朗，他是这样说的：叙利亚大部分的酒是这样制成的，他们把葡萄压榨后立刻把它烧开，直到它的量减少。他说然后把它倒在这个罐里面，倒在瓶里面以保存使用。又有一位叫刘曼医生的，他是18世纪柏林的一位化学教授。他说当甜果汁被烧开成浓液时，它不但不发酵，甚至掺水将它稀释后也不会发酵。这样的 浓汁啊，再去用水掺兑之后啊，也不会发酵，也不容易发酵，是不容易发酵，对不起啊。因此即使把浓液稀释使它恢复原状，并且留着它让它发酵，它的发酵的程度、发酵的速度也是很缓慢的，很缓慢的。所以重点就是当时所用的就是这种不致醉的浆糊。顺便一提，高浓度的葡萄汁今天到处都有，今天仍然到处都有啊，是啊，今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或在黎巴嫩的葡萄园都用这种葡萄汁，他们被用作食物的调味料，甚至用来涂在这个面包上面夹着吃，是不是？它也被用来保存非发酵的饮料， 因而省去了冷藏的需要，是吧？所以我要你们从中明白的就是，那时候所喝的酒未必是我们今天所称为酒的，它是一种浓缩的葡萄汁，它的发酵和致醉的特质已经被除去，已经被除去。我要说的重点就是，你不能以他们当日的喝酒为根据，作为你今天喝酒的辩护，除非你能证明你与他们所喝的是同样的东西，是不是？你若不能这么做，你就必须把你的论点，把你自己的想法先放在一边，再找另外一个论点来支持你喝酒，是吧？但这也是行不通的，除非你所喝的跟他们是一样的，是不是？让我再来另加一件事，他们不但有这种不自醉的浆糊，而且时不时的以液体状来储藏这个液体，而液体是会发酵的，他们有另外一种是液体储藏的东西，那个液体呢是会发酵的。根据罗伯特斯坦在1975年所做的研究，而这个研究曾经是在《今日基督教》里面被发表的，那本杂志上面发表的。他们日常所用的酒，通常是以液体状储藏的。也许是因着时间或者其他的缘故，他们不常把这个浆糊与水掺和，然后饮用。他们会把液体状的酒储存在一种有两个耳朵。这个景象是细的那个大罐子里面，它会储藏在这个大罐子里面。在这个罐子当中呢，他们会取出纯正未混合的酒，他会取出这个倒在一个口部很宽而且有两个大把手的这个大酒杯的这个容器里面，然后加水，加很多水，然后再从这个大酒杯里面去倒到那个小杯子里面招待客人。他们从不直接从这个有两个耳朵细颈的这个大罐子里面的酒直接倒到小杯子里面，而是倒到一个大杯子里面用水兑，然后再去招待人。换言之，他们招待人喝酒不会用未曾与水掺兑的酒，而是以招待人的酒，若不是浆糊或者液体，他们用招待人的酒，若不是浆糊或是液体。而液体若发酵的话，他们就用水掺和。如果是浆糊，因为它是没有发酵的，它直接可以饮。如果是液体的话，它是已经发酵了，它就需要用水掺兑。顺便一提，从历史的资料来看，这掺和物的比例可以从3:1，而高达20:1，3:1到20:1。他们会用水加以掺和。请听，那个喝未掺和的酒就是浓酒啊，没用水掺和的酒或者其他的调过的酒，甚至在未得救的人眼中也是野蛮人的行径。喝浓酒是野蛮人的行径，因为亚他维修引用雅典人马里沙提斯的这段话，他说什么呢？神明将酒向凡人显明，对正确使用它的人是自大的祝福，对无拘束的使用的人正好相反。这是未得救的人这样看的，这样看这个酒，看喝浓酒的人。请注意，作为食物，它能够给人身体力量，给人 有体力，是吧？但作为医药，它是良药，酒也是良药，它能与其他的液体或者药物掺合，能够使负伤的人能够得着帮助，是吧？在日常的饮食当中，适当的饮用掺合的酒能够使人愉快，但过度的饮用则带来暴行。掺合各一半，你就会疯狂，毫不掺合，你一点都不用水来兑的话，你的身体就会崩溃，是吧？所以他们把酒掺和，甚至一对一的掺和，如果是把酒仅仅是用1:1的方式掺和的话来饮用的话，在当时那个时代是被视为野蛮人之举， 视为野蛮人之举。我相信我们小时候我们也有这样的体验，无论是抽烟还是我们开始喝成人喝的那个酒，我们当时的这个哇真的难喝啊！我们开始的那个感受是这样的一个感受，是不是？但是我们不断的用这个麻痹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沉迷于你，被他拽去了，被他给攫去了。我能找到的最低的参合标准是3:1，最低的标准是这样，至高是20:1。显然的，酒在古时被视为良药，也当然是饮料。作为饮料，它总是被视为是掺和的，用水兑过的，或者用其他的东西兑过的。若不是与浆糊掺和，这是由这个两个耳朵细紧的这个大罐子，要倒到那个口部很宽，而且有两个把手的大酒杯容器的这个过程当中来掺和，然后再拿来招待客人。但总不是未掺和的，总不是不掺和的，水的比例不完全一样，但只有野蛮人才喝那个未掺和的酒。水与酒一对一的掺和被视为利酒，令人不愉快。酒或在 oilness 或在雅音这个词语，在旧约和新约都应被理解为与水掺和的酒，与水掺和的酒。当他们要指未掺和的酒时，他们说那是另外一个词，那是另外一个词。一些不曾被倒入口部很宽，或者有两个大把手的大酒杯这个容器里面去掺和的，未加水掺和的，而是直接从那个有两个耳朵，这个景象很细的那个大罐子里面直接倒在杯里面的，未经掺和的那种酒是另外一种单词，是另外一个单词，不一样的单词。我想引出的重点是什么呢？未掺和的酒在那个时代的文化当中是不被接受的，是不被接受的，那是野蛮人的行径，去喝那样的酒是野蛮人的行径。烈酒是未掺和的，未经掺和的，是给野蛮人喝的。当我们来看初期的教会，我们看到他们在使徒行传当中啊，我们谈到初期教会也跟从这种习俗，只招待掺和的酒，不论是从浆糊或者一体状来的，他们只招待用水掺和的酒。你问这一期的意义何在呢？你到底要说什么呢？我要说的是，你若要以圣经里面他们喝酒的事实为根据，为你今天能喝酒的事实来辩护的话，那么你必须重新检讨我们今天所喝的是否跟他们以往所喝的一样，是不是？当我们进一步的考察这课题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所喝的不是像浆糊状物那样完全没有治罪性的，不是这种，就是用水稀释过以致那个罪性降低到最低程度的酒。以下的资料是我找出来的，我们现在啤酒是含有4%的酒精，是吧？一般的酒含有9%-11%的酒精，不论保存多久，它的酒精含量总在9%-11%之间。白兰地它是有15%-20%，而苏格兰威士忌等烈性酒这含有40%-50%的酒精。我们知道二锅头，白金的二锅头可能甚至60%，对吧？60%烈性酒。当时任何一个喝那个含有15%以上酒精之酒类的人，肯定被视为野蛮人。因此我认为我们甚至没有需要来讨论信徒是否应该喝烈性酒的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你知道，若要喝这种烈性酒啊，同时又要保持清醒，那你真的是，你自己也知道你得很小心啊，你得一小口的去喝，因为它的这个治罪性是很强力的，你稍不留神你自己就晕乎乎的了，已经，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喝酒的人都应该有这个体验，是不是？ 我甚至没有花时间去考虑这种利酒所带来的医学的因素。你只需要在歌曲里面去找到一个醉汉，把他带到医院去，然后观察他如何因肝硬化而死亡，你就稍微有概念了，是不是？很多人，我想外邦人不喝酒啊，有时候就是，这个戒酒的时候，往往是医生警告他，你再这样喝下去，你命都没了，他就戒酒了，是吧？让我们做一个很保守的估计，当时一般的酒发酵到含有9%-11%的酒精，现在让我们保守来估计啊，如果当时的那个酒啊。那个都是发酵到9%-11%，那个液体酒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拿我们现在最拿我们最低的这个掺和的标准3:1，我们把5:1、10:1或者15:1的这个比例啊，搁在一旁，不来看的话，若你从这个有两个耳朵也这个小小的这个井箱的这个大罐子里面取出的这个酒，若是这个酒是含有9%-11%的酒精的话。那么然后在口部很宽，他倒到这个口部很宽有两个大把手的这个大酒瓶里面，他是用3:1的这个水来掺和的话，那么这个掺和饮料的这个酒精的含量是什么呢？我们算下来是2.25%-2.75%，它的酒精含量是2.25%-2.75%，这是很低的，是不是？顺便说，酒精要饮料现在的标准是酒饮料如果含有3.2%以上的这个酒精才含有3.2%的这个酒精才成为酒精饮料，所以那是次等的酒精饮料，是不是？关键是要因这3:1的酒而醉酒，如果你因着这个2.25%的这个酒精含量的这个酒来因着这个酒醉酒的话，你必须从早喝到晚，一整天喝它，你才有可能醉。这正是为什么圣经要求教会的长老不可在你的酒边徘徊。换言之，在那个时代，你若要喝醉，你需要有这个意图，对吧？因为你必须先制服你的膀胱，是吧？你膀胱你受不了的，你喝那么多你受不了的，是不是？你必须要有个强烈的，我就要喝醉的这个意图，是不是？要么除非你去喝那个浓酒，直接喝浓酒，但在当时的时代说这是野蛮人做的。倘若你定义要喝醉，你就得出去大量的去喝了性酒就是，是不是？对吗？你不把它加以掺和，那你就像野蛮人那样子做事，行事为人。但圣经的警告呢，是酒的酒精含量既然是这么低，你要小心，免得你长久坐在那里喝它，以致受它的影响，是吧？不过整个概念是什么呢？当时所喝的酒若是3:1的掺和，平均只有2.25%的酒精含量，那么酒精含量这么低的酒，按现在来讲根本就不属于酒，甚至都不属于酒精饮料的范畴，是吧？所以要点就是，不论你是在谈论酒精这个浆糊的那种液体，那个这个浆糊状物那种浆糊物，或者是掺和物，当时所喝的是不含酒精或者是酒精含量极为低微的酒，非常低的酒。而醉酒是一件你定义要去做的事。我们也知道《水浒传》里面那个，所以喝酒，哇，大碗的喝，其实那个酒的浓度很低的。如果现在二锅头给他这样的喝，是不是？这个有历史背景的，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到一个身为长老的人不能在他的酒边徘徊。你知道吗？我曾经看过一个男子在45分钟之内喝了4杯酒，就失去自制的能力了。他酒精控制他的官能，控制他的机体，大脑都被酒给侵蚀了，酒变成来控制他了。这在圣经时代是不会发生的。 你必须长时间的在你的酒边徘徊才能够做到。这里面讲的是圣经时代那些敬畏神的人，当然那些外邦人以醉酒不断的那个喝寻酒寻找浓酒的人，那些人就是野蛮人，是人们所认为的野蛮人。所以这就是重点，你不能用圣经所喝的饮料来作为我们今天所喝的酒的根据。他们会看我们今天所喝的，他们是怎么看我们？如果回头看，他们看我们现在所喝的是野蛮人所喝的，我们现在的这个酒啊是野蛮人所喝的，那不是他们所喝的。所以第一个问题是，两者是一样的吗？答案是不，不一样。第二个问题是，饮酒是必要的吗？我发觉在圣经时代里面，饮酒是尤其必要，因为有时或许也有这个需要。今天啊，我们有时或许也有这个需要。圣经没说你不能喝酒，没有这样说，因为圣经知道有的时候你没有太多的选择，是吧？如果你是在世上某一个国家里面，酒是那里的唯一的饮料，而你渴得快要死了等等，你的选择是很有限的，是不是？那你有什么你就得喝什么，是吧？所以圣经不会一概的禁止喝酒，不会的。我真心相信主耶稣基督若要以酒招待人的时候，他不会用有浅人 治罪的酒，他不会那个造那种有浅人治罪的酒。人们说，你认为他在迦拿的婚宴里面，那你造的什么酒呢？首先那是 glucose， 对吗？因为那是新酒，那是新酒，他造了。而客人不是说他比其他的酒更好吗？顺便提出，我从圣经经文当中所领悟的，显示那时的人喜欢 glucose 过于其他的饮料，因为它很甜。所以新酒是最受欢迎的了，新酒是最受欢迎的。实际的情况是这样子的，当时最受欢迎的是新酒，第二是浓缩的浆糊，最后才是留着发酵。你发现没有？最后才是留着发酵。新酒是最受欢迎的，其实新酒的发酵的程度是很低的，很低的。我相信主所造的 glucose 是需要很长时间才发酵的。你发现没有？当时那个酒一出来之后就摇给大家喝了，没有存留很长的时间。它会发酵，但速度较慢，因为它比较新鲜。我也留意到一件有趣的事，就是在加拿那里啊，主耶稣，我们的主在造酒之前，他是怎么样？他吩咐人把缸倒满了水，倒满了水。你发现没有？他不会给以后历世历代的人有任何的疑问，到底他造的是不是为餐喝的酒？是不是？是直接酿出来的，还是有水掺和的？他很清楚，我相信那是以水掺和的，是 glucose， 是新酒，所以他造出来的是最好的。难怪客人说那是他们所喝过的最好的酒，是不是？就算过后一周它稍微开始发酵了，但水的掺和会防止它变成有致罪性的酒。我不认为我们的主会造出令人致罪的酒，所以我们要来思想这个问题：今天饮酒是必要的吗？主造酒，主也谈论喝酒的事，他们在圣经里面饮用酒，因为在他们的社会里面这是必要的，这是必要的。他们的饮料不多，不过不要因此就下结论说那是发过酵的，也不要因此下结论说他那个酒是致罪的，因为他们不一定是，他们不一定是，有的是有的不是，是不是？所以或许有的时候他们有一比一的酒，那是因为那是主人所提供的，他们并无选择，因此他们必须非常的小心。或许有的时候所提供的是烈酒，而在干渴当中他们并无选择，喝了一点小小的量，因为他们并无选择。有的时候或许这种情况都发生了，但我们必须记得，在那些年日与在那个时代， 或是在今日世界的某些地方 引用这样的酒是有必要的。所以上帝没有一概而论，没有一概而论。然而重点是，如果我们问自己，我这么喝酒是有必要的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个时候他们或许有酒，有果汁，有奶和水，选择很少。他们那个时候选择很少，但今天我们什么都可以喝，是不是？我们很多的饮料我的意思是，超市里面的橱子里面啊，塞满了各式各样你所想象的东西，是不是？我们必须问，喝酒在今日是必要的吗？不，喝酒是不必要的，因为它离开了必要的范畴，它离开了必要的范畴，成为一种偏好的东西，成为一个需要。甚至你常常去喝酒，你慢慢的会比它狭制。你只能把你喝酒的原因放在偏好的东西或者需要里面。因此，如果你说你喝酒，你不能说因为他们在圣经里面也喝酒，就成了你喝酒的原因。你干脆说你喝酒是因为你要喝，是吧？因为你现在的酒跟圣经里面的酒大部分是不一样的，这么说是公平的。因为你喜爱喝酒过于其他的东西，你宁可喝酒也不愿意喝可乐、喝汽水或者其他的果汁饮料等等，承认这个事实吧，对不对？我们的社会基本上就是这样。但不要有这个念头。有些人会这样说，我实在认为这是必须的，但我若不这么做他们会生气的。我有许多未得救的朋友，而我觉得我需要跟他们喝一杯，需要成为他们的一部分，我实在没有必要来得罪他们。有些人会这么说，是吧？坦白的说，这是我所听到过最愚蠢的辩护。这根本不是辩护，这是什么理论呢？这根本不是理论，算不得什么，这是傻透了的说法。你知道吗？在那个时代，那时许多未得救的人都是不喝酒的，不喝浓酒的。因为也有许多誓言不喝浓酒的人，不喝酒的人，是吧？我甚至在一个这个信徒和非信徒聚集的场合当中，我们会看到信徒喝酒，而非信徒没有喝酒，是不是？这是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对不对？我不认为因着不喝酒而不被接纳的这个人际关系的理论错的，可以拿来作为辩论的依据。但我会说，倘若喝酒是必要的，倘若在某些场合当中除了酒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那么你需要诉请来处理喝酒这件事，是吧？你很渴又没有其他的供应，那么你要慎重来处理，是吧？你可能有身体的需要。但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喝酒是一种嗜好，是一种偏好，不是必要的，是吧？是他自己执意要这样去做，他偏要这样去做。所以我们必须问你们第三个问题，我只会简单的引入这个问题，下回我们再仔细的详谈。我只给了你们两个问题，后头还有六个。现在来倾听第三个问题，喝酒是最好的选择吗？好的，你承认你会选择喝酒，但这是最好的选择吗？你说这比咖啡更有益，比饮料、比可乐更为有益，是吧？是不是？所以我们为此辩论喝酒是不是最好的选择。请让我把一件事来指示给你们看，我们下回再详谈。让我指示你在圣经当中谁是被上帝禁止喝酒的，我们将思考喝酒是否是最佳的选择。但在结束之前，让我来先看路加福音的一章十五节，我要你来认识那位曾在世上活着的最伟大的人，就是耶稣，我们的主耶稣这样来评给他的评论。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里面说什么呢？直到那个世代，凡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就是这么说的，直到那个时代，施洗约翰是曾在世上活着的人当中最伟大的一个，最伟大的一个，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而路加福音一章十五节怎么看呢？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是一个绝对禁酒的，上帝禁止他喝酒，一滴都不能喝。为什么呢？我们下回再讲他。感谢主。